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给大家读一读大英百科全书上的内容。我就知道终有一天我会用到这套奇贵无比的书。要知道我每月支付30美元，总共花了10年的时间才买下了这套书。如果我问你，是什么原因导致存在了千年之久的俄国君主体制最后的瓦解？是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和妻子孩子们被杀吗？是因为列宁的崛起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吗？如果我问你，导致所有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你很可能怎么也想不到，答案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人才导致了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他就是被邪灵赋予能力的格列高里·艾菲莫维奇。现在我来读读这段故事，它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格列高里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和堕落的生活方式而远近闻名。当地的村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拉斯普丁，意思是道德败坏、放荡淫乱。在他22岁的时候，他完成了一次精神朝圣之旅，去了希腊的圣山阿索斯山，在那里他受到了被称为边达派异端的影响。这个异端认为为了得到救恩，犯罪是很必要的。犯罪越多，你的救恩就越有保障。2年后，拉斯普丁回到了他的家乡，成了一个神秘的所谓圣人。他品格极其败坏，并且拥有非同寻常的医治疾病的能力。后来他周游到首都圣彼得堡，当时社会上对神秘学和神秘主义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非常欢迎这位蓬头垢面的乡下圣人，有着一双古怪的眼睛和非凡的医治能力。后来他得到一个机会，见到了当时的皇室家族沙皇尼古拉斯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他们的儿子患了一种当时无法医治的疾病，血友病。拉斯普丁当场展示了他能够缓解这个男孩症状的能力，因此成为这个皇室家族亲密可靠的朋友。亚历山德拉非常尊敬他，把他视为神差派来拯救他儿子和他丈夫的王位的人。在他作为首席顾问的影响下，能干的人都被赶出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帮道德败坏的人。即使在宫廷内外有人就拉斯普丁的各种丑闻而质疑亚历山德拉的时候，他也不相信的是真的。在他看来，拉斯普丁是个大有能力的圣人，是来帮助他儿子的。最终由于拉斯普丁把持着宫廷，他们输掉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在国内，人们已经忍无可忍，开始制定推翻沙皇的革命计划。一群内阁和皇室成员也在密谋刺杀拉斯普丁。 在1917年12月30日的晚上，拉斯普丁被邀请参加一个派对。就在这次派对上，他喝的酒被人下了毒药。在喝了毒酒后，有一个疯狂的客人还开枪打了他，但拉斯普丁还没有死，他挣扎着跑到院子里，在那里又被人打了一枪，然后被扔进河里淹死了。拉斯普丁对俄国的破坏已经成为事实，就在三个月后，沙皇尼古拉斯被迫放弃了他的王位，但是革命者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非常残忍地杀害了沙皇尼古拉斯、他妻子亚历山德拉和他们的孩子们。这一切事件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邪恶的、野心勃勃的所谓圣人。有一个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拉斯普丁这个人，就永远不会有列宁。如果没有列宁，就永远不会有贯穿苏联帝国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这不是所谓的圣人最后一次染指政治权力。就在不久前，有声称通晓神的旨意的宗教人士劝告叶利钦签署法案，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取缔任何成立时间少于15年的宗教团体。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就是想消灭真理，这些所谓的圣人私下里劝说叶利钦去做的事情，只能增加他将来的罪责和要承担的后果。拉斯普丁也不是第一个假借属灵的名义来影响政治的人。实际上，在使徒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旅程中，就有一个很有影响的所谓圣人试图拦阻保罗。通过少有的立即降临的审判，神逆转了局面，那个圣人蒙羞而去，而那个政治人物却相信了基督。实际上，历史记录表明，这个有名的政治人物的家庭在接下来的两代人中培育出了敬虔的后代。现在请各位把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我们先停一下，在看到宣教士所面临的挑战之前，我想先看看这个宣教士所在的教会。在这个卓有成效的教会里，有两个职分在起着重要作用。第一个职分是先知，这个职分要保留到教会完成其形成阶段为止，是神向教会启示他自己的渠道。第二个职分是教师，这个职分要通过主耶稣自己话语的启示和作为来详细阐述和解释神的旨意。在这个新教会当中，有五个弟兄位列带领者当中，第一个是巴拿巴。在前面经文的讲解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巴拿巴是一个非常谦卑充满恩慈的人。第二个是扫罗，他位于这个名单的最后。之前我们也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在这段经文中，他要第一次被称为保罗。保罗是他的罗马姓氏，扫罗是他的犹太名字。扫罗开始服侍以后，越来越多的面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后来人们忘了他原来的名字扫罗，只知道他叫保罗。第三个是西面，他的名字也叫尼杰。根据原文的语法结构来看，他也来自古利奈， 一个北非沿海地区的城市。人们称呼它尼杰，这是一个拉丁文的名字，意思是黑色皮肤的。英文中的 Negro 黑人这个词就是从尼杰这个词来的。显然西面是来自北非的黑人基督徒，而且很多人相信这个西面就是那个背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到各个他的那个人。马可福音15章21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后来在罗马书16章13节，保罗说鲁弗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这种俗语表达的意思是，当保罗在安提阿的时候，鲁弗的母亲照顾了保罗。也就是说，保罗当时很可能就住在这个西缅的家里，而西缅因保罗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所做的见证而信了主。信主后，西缅后来成了安提阿教会的一个带领者。第四个是古利奈人路球，这个路球可能是西缅多年的老朋友。路球也许是因为西面自己的见证而信了主。第五个是马念。很有意思的是，经文告诉我们，这个马念是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不是指那个西律亚基帕，就是我们上次在《使徒行传》第12章中所讲的那个西律。这个西律是安提帕，就是杀了施洗约翰，后来主耶稣又在他的面前受审的那个西律。马念是与这个西律一起被带大的，也就是说他与西律是和同一个女人的奶长大的，可以把他们称为同奶兄弟。这个词是指皇室家族中一同被养大的同龄男孩，他们还是同学。西律安提巴和马念一起上课，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欢笑。他们听的是同样的课，背诵的是同样的诗歌。在他们长大以后，马念成了基督里的一个信徒，而西律成了嘲笑基督的人。他在把主耶稣送回给比拉多之前曾经嘲笑基督。靠着神的恩典，西律的同乃兄弟成了传福音的人，而西律则成了传福音的人的杀手。大家来看看这个教会的带领者们，一个是来自塞浦路斯的犹太人，一个是非洲来的黑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贵族，还有一个是信了主的拉比。哇，安提阿教会成了多样化环境中合一的典范。这个安提阿教会证明了偏见主要不是肤色的问题，偏见主要是品格的问题。如果你的品格改变了，那你的偏见就自然消除了。这个教会要成为神借着福音所做事情的一个缩影，福音要走向每个地方，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现在请看第13章的第2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里的侍奉是个关键词，这个希腊语词在新约圣经中常常被翻译为敬拜。在旧约的70世译本，也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当中，这个词常用来指祭祀在圣殿里的服侍，履行他们的职责。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是指信徒的祷告。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出去侍奉神之前要祷告， 但你想过吗？祷告就是基督徒的侍奉，祷告就是服侍。而且在腓立比书3:3，保罗提醒我们这些信徒，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侍奉这个词就是这里翻译为敬拜的这个词，也就是说，信徒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放在给神带来荣耀这个背景下来看待。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你不是每周只敬拜1小时，你整个一周都在敬拜。你不是每周只经历1小时的礼拜仪式，你整个一生都在礼拜。你知道这会怎样使生命得到提升和成圣吗？当你钉钉子的时候，靠着神所给你的能力，如果你尽力把它做好，那就是荣耀神。无论你是在换尿布、修理汽车、打扫卫生、准备考试，还是在检查病人，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礼拜的仪式，都是在敬拜神。被圣灵所掌管的生命，就是一个敬拜的生命。请注意他们在敬拜之后那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应，请大家看3节。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等一下，他们就这样打发他们去了？想想看，他们就这样让最优秀的带领者巴拿巴和扫罗走了？他们几乎放走了整个教牧团队一半的人，太草率了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看到了在他们身外有更大的世界需要福音，于是他们就愿意从他们教会内拆派一些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而且拿出了他们最好的资源。所以愿意加入安提阿教会这个行列的任何教会，最好预备他们最优秀的同工去帮助别人。我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看到了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在圣卢西亚岛服事的报告。第一个团队已经回来了，第二个团队正在整装待发。我来读一部分关于他们第一周的报告。今晚女孩们在教会开了一次会，男孩们去首都的大街上散发福音单张。今天晚上有3个人做了决志祷告信主了。今晚天上会有一个庆祝派对。今天我们的假期圣经学校团队在一个小教会里聚集了227个孩子。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经历啊。孩子们太多，一次性纸杯也不够用了，我们只好把用过的纸杯再洗一下，接着给他们盛果汁来用。今晚我们还有一个露天聚会，孩子们在这个特别的活动上做得非常棒，很多人都说他们信了主。在第一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带领者是这么说的：圣卢西亚岛之旅太丰富多彩了，很难想象神为我们这个新来的团队预备了什么。因为有太多的孩子要来，我们不得不分成了2队。孩子们很有胆量，他们在机场、飞机上、公园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跟人分享福音。就在我在机场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孩子们正在同时跟4组不同的人传福音。我们的航班晚点了50多分钟，我想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我们最后一个航班上，有一个人信主了。孩子们一起传福音，一起祷告，圣灵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运行在我们中间。很多人对我们穿的 T 恤衫上的内容很感兴趣，过来问这问那，还有一些被我们的快乐和兴奋所吸引，也来问我们一些问题。在第一个航班上，我们收到了一个空姐写给我们的纸条，上面写着：我想对你们组说，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投身于服侍我们的主耶稣，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希望你们这一周在服侍的时候，主大大的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看到更多的灵魂得救。我会为你们祷告的，你们在基督里的姊妹，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你们准备好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了吗？你自己准备好了吗？这就是这些在安提阿教会的人，他们把自己最优秀的人拆派出去了。现在我们来看第四到七节经文。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这里先停一下，方伯的意思是总督或者是省长。这个罗马的政治人物是个有见识的人，不过他被通法术的人迷惑了。那个时候有钱人家经常雇佣自己的私人巫师，这些巫师声称能预测未来，能给他们的主人带来好处。罗马人特别看重占卜术，像巴耶稣这样的骗子都能说会道，博学多识。他们通常假冒能获取从神而来的信息，或者搞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从历史资料来看，这个士求保罗总督是个很有声望的家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家族培养出了很多在政坛上位高权重的人物。从这节经文来看，士求总督的身边就有一个一世纪的拉斯普丁，就像我前面讲的沙皇身边的那个拉斯普丁一样。经文说他是个有法术的人，是个占卜的人。这个叛教了的犹太人显然已经把旧约圣经丢在了一边，因为旧约圣经里严格禁止占卜的行为。这个人显然很有权势，因为他现在是总督的私人顾问。我们接着来看第七到八节。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这里动词所用的时态表明，他在持续不断地试图分散士求总督的注意力，不让他好好的听福音。他知道如果扫罗和巴拿巴说动了总督，他的生计也就完了，所以以吕马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挠总督接受福音。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九到十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这口气好像不太友善啊，宽容和忍耐都到哪儿去了呢？这让我想起了主耶稣对他身边的法利赛人，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圣人所说的话。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的记录，主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是毒蛇，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也就是看起来很好很干净，但实际上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今天的教会需要捍卫教义的勇气。保罗没有委婉地跟他沟通，而是一针见血。保罗也没有采取中庸之道，通过妥协寻求所谓的合一，以便一同服侍。保罗直接称呼他为魔鬼的儿子。 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年代里，教义上的妥协被看作是一种美德，是谦卑和包容的表现，而真理成了冒犯人的东西。在我们福音派的信徒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就是与那些错谬的教义系统进行对话和虚假的团契，而不再放胆暴露教义方面的错误和信仰方面的欺骗。他们的想法是，不要谈论引起纷争的事情，不要涉及有争议的话题，不要冒犯别人，要合一。这个内容我就不多讲了，到第16章的时候我还会详细讲这个话题，到时候我打算用真理冒犯尽可能多的人。保罗在第10节说的这句话显明了以律马三个方面的信息，他的动机，他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事情。保罗在第10节说出了以律马的动机，你这充满各种诡诈奸恶，诡诈这个词可以翻译为诱饵，它的字面意思就是钓鱼的人所用的诱饵。钓鱼的人想欺骗鱼，让鱼误以为遇到了一顿美餐，但实际上那是个骗局。以驴马用一些好东西作为诱饵来欺骗世求总督，但最终导致他自己属灵生命的毁灭。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这个卓有成效的教会里，有两个职分在起着重要作用。第一个职分是先知，这个职分要保留到教会完成其形成阶段为止，是神向教会启示他自己的渠道。第二个职分是教师，这个职分要通过主耶稣自己话语的启示和作为来详细阐述和解释神的旨意。大家来看看这个教会的带领者们， 一个是来自塞浦路斯的犹太人，一个是非洲来的黑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贵族，还有一个是信了主的拉比。哇，安提阿教会成了多样化环境中合一的典范。这个安提阿教会证明了偏见主要不是肤色的问题，偏见主要是品格的问题。如果你的品格改变了，那你的偏见就自然消除了。这个教会要成为神借着福音所做事情的一个缩影，福音要走向每个地方、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请注意他们在敬拜之后呢，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应。请大家看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等一下，他们就这样打发他们去了？想想看，他们就这样让最优秀的带领者巴拿巴和扫罗走了？他们几乎放走了整个教牧团队一半的人，太草率了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看到了在他们身外有更大的世界需要福音，于是他们就愿意从他们教会内拆派一些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而且拿出了他们最好的资源。所以愿意加入安提阿教会这个行列的任何教会，最好预备他们最优秀的同工去帮助别人。我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看到了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在圣卢西亚岛服事的报告。第一个团队已经回来了，第二个团队正在整装待发。我来读一部分关于他们第一周的报告。今晚女孩们在教会开了一次会，男孩们去首都的大街上散发福音单张。今天晚上有三个人做了决志祷告信主了。今晚天上会有一个庆祝派对。今天我们的假期圣经学校团队在一个小教会里聚集了227个孩子。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经历啊。孩子们太多，一次性纸杯也不够用了，我们只好把用过的纸杯再洗一下，接着给他们盛果汁来用。今晚我们还有一个露天聚会，孩子们在这个特别的活动上做得非常棒，很多人都说他们信了主。在第一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带领者是这么说的，圣卢西亚岛之旅太丰富多彩了，很难想象神为我们这个新来的团队预备了什么，因为有太多的孩子要来，我们不得不分成了两队。孩子们很有胆量，他们在机场、飞机上、公园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跟人分享福音。就在我在机场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孩子们正在同时跟四组不同的人传福音。我们的航班晚点了50多分钟，我想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我们最后一个航班上，有一个人信主了，孩子们一起传福音，一起祷告，圣灵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运行在我们中间。很多人对我们穿的 T 恤衫上的内容很感兴趣，过来问这问那，还有一些被我们的快乐和兴奋所吸引，也来问我们一些问题。在第一个航班上，我们收到了一个空姐写给我们的纸条，上面写着，我想对你们组说，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投身于服侍我们的主耶稣，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希望你们这一周在服侍的时候，主大大的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看到更多的灵魂得救，我会为你们祷告的，你们在基督里的姊妹，腓立比书4:13。你们准备好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了吗？你自己准备好了吗？这就是这些在安提阿教会的人，他们把自己最优秀的人拆派出去了。现在我们来看第4-7节经文。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这里先停一下，方伯的意思是总督或者是省长，这个罗马的政治人物是个有见识的人，不过他被通法术的人迷惑了。那个时候有钱人家经常雇佣自己的私人巫师，这些巫师声称能预测未来，能给他们的主人带来好处。罗马人特别看重占卜术，像巴耶稣这样的骗子都能说会道，博学多识。他们通常假冒能获取从神而来的信息，或者搞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从历史资料来看，这个士求保罗总督是个很有声望的家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家族培养出了很多在政坛上位高权重的人物。从这节经文来看，士求总督的身边就有一个一世纪的拉斯普丁，就像我前面讲的沙皇身边的那个拉斯普丁一样。经文说他是个有法术的人，是个占卜的人。这个叛教了的犹太人显然已经把旧约圣经丢在了一边，因为旧约圣经里严格禁止占卜的行为。这个人显然很有权势，因为他现在是总督的私人顾问。我们接着来看第七到八节。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这里动词所用的时态表明，他在持续不断地试图分散士求总督的注意力，不让他好好的听福音。他知道如果扫罗和巴拿巴说动了总督，他的生计也就完了，所以以吕马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挠总督接受福音。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九到十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这口气好像不太友善啊，宽容和忍耐都到哪去了呢？这让我想起了主耶稣对他身边的法利赛人，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圣人所说的话。根据马太福音第23章的记录，主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是毒蛇，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也就是看起来很好很干净，但实际上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今天的教会需要捍卫教义的勇气。保罗没有委婉地跟他沟通，而是一针见血。保罗也没有采取中庸之道，通过妥协寻求所谓的合一，以便一同服侍。保罗直接称呼他为魔鬼的儿子。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年代里，教义上的妥协被看作是一种美德，是谦卑和包容的表现，而真理成了冒犯人的东西。在我们福音派的信徒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就是与那些错谬的教义系统进行对话和虚假的团契，而不再放胆暴露教义方面的错误和信仰方面的欺骗。他们的想法是，不要谈论引起纷争的事情，不要涉及有争议的话题，不要冒犯别人，要合一。这个内容我就不多讲了， 到第16章的时候，我还会详细讲这个话题。到时候我打算用真理冒犯尽可能多的人。保罗在第十节说的这句话显明了以律马三个方面的信息，他的动机，他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事情。保罗在第十节说出了以律马的动机，你这充满各种诡诈奸恶。诡诈这个词可以翻译为诱饵，它的字面意思就是钓鱼的人所用的诱饵。钓鱼的人想欺骗鱼，让鱼误以为遇到了一顿美餐，但实际上那是个骗局。以律马用一些好东西作为诱饵来欺骗士酋总督，但最终导致他自己属灵生命的毁灭。奸恶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假装，也就是说以律马有一个装扮好的宗教外表，但内心却充满了邪恶。保罗接着揭露了以律马这个人，他在第十节当中说，你这充满各种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保罗在说这话的时候，他身边可能正围绕着一些达官贵人和行法术的人。我们先回到第六节，你会发现保罗实际上用以律马的名字说了一句双关语。第六节说，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巴的意思是儿子，耶稣或者是约书亚的意思是救主。也就是说，保罗在对他讲，以律马，你声称自己是那个救主的儿子，但实际上你是撒旦的儿子。保罗接着在第十节告诉以律马，你是众善的仇敌。保罗等于是在说，你以律马实际上是神的仇敌。我能想象得到，在听到保罗的严厉斥责以后，整个人群都惊呆了。我似乎看到以律马的眼睛里露出了仇恨的目光。保罗还没有就此打住，他还揭露了以律马所做的到底是什么。请看第十节，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这句话的意思是歪曲真理，混淆真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意篡改。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这句话透露出当时没有人愿意拉着他的手，所以他才跌跌撞撞的四处求人来帮助他。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因为保罗揭露出他是一个邪恶野心勃勃的人，他欺骗了士酋保罗总督全家人。从这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以律马这个人了。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保罗行的这个神迹和他的教导让士酋保罗总督印象非常深刻。不过请大家注意这里的顺序，总督对所看见的神迹印象深刻，但是他更稀奇保罗的教导，也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让他信了主，士酋总督就信了。这句的意思是他有了信心，被说服了，依靠信靠主了。这一次拉斯普丁的计谋没有实现，结果是这个显赫家族的代表人物成了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了。那么与拉斯普丁征战到底需要什么呢？与他这样的人征战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们有胆量像安提阿教会那样吗？我们需要三样东西。第一， 我们需要一双打开的眼睛，能看到世界上需要收获的禾场。主若许可，我不久就要去印度的城市德里去讲道。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呢？因为我需要打开眼睛，看看神在全世界有怎样的作为。我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火焰在我内心点燃，这将影响我的讲道和教导。你和我都需要提醒自己，第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是我们的神。父神首先差派他自己的儿子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寻找和拯救那些失丧的人。我们需要一双展望世界的眼睛。安提阿教会差派了第一批宣教士，但愿我们在差派宣教士的时候也能像他们那样。第二，我们需要一双强有力的手，紧紧抓住圣经真理。我们必须明白神的话语。我来给大家读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高中老师在上课，内容是圣经文学。12年级当中只有排名前10%的学生才可以上这门课。老师让他们做一套模拟考试题，来看看学生对圣经知识掌握的程度。结果答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个学生把新约书信说成是使徒们的妻子，因为在英语当中使徒和书信这两个词的发音很相似，一个是 apostles， 一个是 epistles， 所以就有学生把新约书信说成了使徒们的妻子。著名的牧师查克·施文道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就在他早先牧养的那个教会正道的时候讲了这个故事。但是让他感到很尴尬的是，教会的一个成员在讲道结束后找到他，对他说，如果 epistles 就是新约书信，不是 apostles 就是使徒们，不是 apostles 不是使徒们的妻子，那他们是谁的妻子呢？好了，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方伯很稀奇主的道。这里的道这个词应该翻译为教导更准确。中文现代译本、新译本和标准译本都是这样翻译的，也就是方伯很稀奇主的教导。教导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教导已经建立好了的成型的教义，那是指借着主耶稣后来借着使徒们所启示的真理，也就是完整的圣经正典。就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那样，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教会，我们有责任把这些真理教导给那些忠心的人，这样他们也可以去教导其他人。这些年有很多人对我说，这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能从圣经中学习新东西的教会。我们可能已经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不仅要使人做主耶稣的门徒，还要教导他们完备的真理。我们教会儿童事工的斯科特牧师和青少年事工的布莱恩牧师一起，正在着手准备一个方案，让孩子们可以从1年级到12年级系统全面的学习圣经真理。我昨天跟斯科特牧师聊了一下，他告诉我孩子们将要学习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包括1年级学生背诵摩西十诫、圣经各书卷的名称，还有圣灵的果子都包括哪些。2年级学生要背诵诗篇第23篇，学会使用圣经字典。3年级学生要背诵主导文，学会使用圣经索引。4年级学生画出圣经所预言的事件 发生的时间表，背诵我们教会的教义声明当中每个主要部分的第一句话。五年级学生要背诵诗篇第103篇，阅读指定的宣教士自传，写一篇个人信仰见证，从罗马书中找一种适合个人的传福音的方法，把它背诵下来，并且至少使用一次。看看，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学生们将要面临的在圣经真理方面的功课。就像提摩太后书2:15所说的那样，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三，我们还需要一颗勇敢的心，揭露撒谎之人的父，敬拜真理的父。就在上周，全美国有173间新教的教会关门了，仅仅是一周的时间。为什么有这么多教会关门了呢？内部纷争，道德败坏，资不抵债，没有了意向和方向，不同教义所带来的冲击，聚会人数的持续减少，带领者的绝望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导致一个教会走向终结。如果美国的新教福音派教会这些年来能够按照美国人口增长的比例自然增长的话，那么美国新教福音派教会的数量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增加大约20万个，但是现在却少了这20万个教会。实际上今年的教会要比去年减少9000个，而且现在还在以每周减少173间教会的速度持续减少。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正在身处一场关于真理的征战当中。敌人的一个策略是稀释真理信息，这样就不再有激动人心的讲道，不再与世界有区别，不再有能力，不再有个人生命的改变，对神也不再有敬畏和敬拜之心。然而对于像保罗和巴拿巴这样的人，他们愿意讲说真理。在他们服侍的教会里，你看不到萎缩，你看到的是兴旺。这就是与拉斯普丁这一类的人征战所需要的三样东西。第一，我们需要一双打开的眼睛，能看到世界上需要收获的合唱。第二，我们需要一双有力的手，一双强有力的手，紧紧抓住圣经真理不放。第三，我们还需要一颗勇敢的心，来揭露撒谎之人的父，去敬拜真理的父。但愿我们教会也拥有这三样东西，就像安提阿的教会一样，靠着神信实的恩典，靠着我们教会对神顺服的信徒，让我们把每一天都看作是敬拜我们的救主的一个新机会。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拯救我们，我们当时时刻刻的去敬拜，去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尊荣、赞美和敬拜的。我们常常误以为我们只在周日的上午这一两个小时来敬拜你，但实际上我们在你面前的每时每刻都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各种方式，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言来敬拜你呢？父，我们也期盼能够像安提阿教会一样，有一颗侍奉你的心，有一颗传福音的心，有一颗关怀拯救失丧灵魂的心。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求你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也曾经因此而得救。求你来差派我们，求你来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去服侍你， 去传扬你，去赞美你。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